的诠释不是绝对的，只是一种诠释而已。那 Fisher 在1936年那篇论文，他说，其实他的方法用在两类上面，他的方法就是要把两类的 mean 的马氏距离拉到最大。什么叫做 Mahanobis distance？ 马，我们简称中文叫做马氏距离。它是跟它是一种距离的估量方式。我们一般最常用的距离就是欧氏距离，像我们第四定理就是一种欧氏距离的测量方法，两点的距离。可是啊，维度跟维度之间难道都是独立的吗？都是没有关系的吗？事实上是有的。有时候我们的空间维度跟维度是有关系的，而马氏距离是最好解决这个关系的方法。那所以我们一般是用马氏距离来做距离的估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trace 它的 criterion。 那首先我们需要假设一个东西，就是所有的 class 它们都有相同的 covariance， 所有的 class， 这是 L 第一个很重要的假设。我必须要这样假设，我才能够赋予这些 criterion 一些的意义。那我现在假设所有的 covariance 都有一样的，所有的 class 都有一样的 covariance， 那这个 covariance刚好就是 within class， 就是大家的平均，大家的 covariance 就是大家的平均，也就是大家如果都考，大家的平均如果是60分的话，那每个人的成绩就是60分。假设每个人的成绩是60分，所以平均就是60分，是这个意思。我假设每一类的 covariance 都是 SW。 好，那现在这个马氏距离的定义在这里，就是如果 class I 到 total mean 的距离，怎么用马氏距离呢？它的定义在这里，你要除以一个 covariance matrix， 除以这个 covariance matrix 刚好就是第 I 类的 covariance， 然后我们就开始算。既然我有这么多类，我就把每一类都考虑进去，它到平均的距离 class 1 class 2 class 3到我们平均的马氏距离，全部把它加起来成一个 prior probability， 最后我们会推导出原来这个平均距离就是 trace。 所以 L 第一个criterion 他要做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各位，我们假设大家在中间有一个共同平均，那我们要投射到一个空间，使得我们距离这个平均它的马氏距离要最远，距离这个平均的和平方和要最远。这就是 L 第一个criterion 它的物理意思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东西啊，是可以写成 pairwise。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投射到一个空间以后，两两之间的马氏距离的和平方和要最大，我们也可以这样讲。那第二个 criterion 是 determinant， 就是行列式。行列式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在 Duda 2001年这本书 Pattern Classification 这本书，他说原 determinant 它一个矩阵的行列式，其实它就是它的 eigenvalue 的乘积。那 eigenvalue 就是这个 covariance 在某一维上面的variation， 那如果把它乘起来就代表一种体积。那这句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代表一种体积。那这个体积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到追溯到1963年 Weeks 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generalized variance。 一个 covariance matrix 它的行列式就是叫做 generalized variance。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 generalized variance。 那在这里有四个图，我今天有很多类 ，Ni N1 到 Nc 有 C 类。那我要怎么样去估量这个分离度呢？很简单，我如果说今天投射到二维的空间，我们知道二维空间是一个平面，那我随便任意找两个类别，我说 M1 跟 M2 跟大家的 total mean 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怎么算呢？面积的平方怎么算呢？就在这下面。我们用行列式的方法 来算它的面积。那我们知道如果说有五类的话，这种的 pair 有几种，就是 C5 取2。那如果有 C 类呢，那就是 C 取2。那把所有可能的面积的平方全部加起来。哎，这个面积如果加起来越大的话，我们会可想而知类别之间的分离度会越大。面积越大的话，类别之间分离度就越大。所以我把全部加起来，最后会得到这个式子。这个在 Weeks 书上有，我在这里不证明。为什么从这里可以推导出这个式子？这个式子事实上就是 SB， 就是 Between Class 的行列式。所以我用这个 criterion 是很合理的，就是类别的面积最后要扩展到最大。 那如果我投射到三维呢？投射到三维的话，它就变成一种平行四面体。那投射到三维的话，我必须要找四个点，那我就找我类别中任意三个点跟我的 total mean， 形成的平行四面体，它的面它的体积的和要最大，所以这是体积的公式，把它全部上起来，那我会得到原来这个公式，原来它也是 SD。 那如果我投射到 N 维呢， P 维呢， P 大于3呢，在这里我们是画不出来的，不过是可以推导出来它的总共的体积的平方的和它会等于 SB 的行列式。好， SB 我们解决了 Routine Class 的，那我们先来看 Within Class。 那我在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必须例如还是要做这个假设，就是每一个 class 都有相同的 covariance matrix， 就是 SW， 我必须要做这个假设。那我们看一下 within class， 那我们干脆就改了，在某一类，假设是在 C1 这一类， IJK 都是属于 C1 这一类，那我在 C1 里面随便找三个点都会构成一个平行四面体。那我构成这个平行四面体以后，我把它上起来，事实上就是体积，在这一类的体积，这一类某三个点上起来的体积，某三个点上起来体积的平方的和相加，可以作为在这一类里面的 data point 里面的所占的整个体积的估计。那把它上起来以后，居然会变成这一类它的 covariance matrix， 就是 S1。 可是我有假设它的 covariance matrix 是 SW， 所以它也会等于 SW。 那 LDA 它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把每一类的体积做最小，可是它并没有，它把 SW 做最小，那是不是有一个预设，就是预设原来大家都share相同的 covariance matrix，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变成最小的话，其他也会跟着小，这是它潜在的一个假设，在它的 formulation 上面的假设。那当然多维的话一样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在做J1 跟 J2 的最佳化的时候， J1 的criterion就是 trace 嘛，那最佳化很简单，就对 theta， 我们找一个空间，找一个 mesh 叫 theta， 那我们怎么求这个 theta 呢？对 theta 做微分等于零，最后会得到这个式子。可是我的式子里面有一个 tilde 的表示，里面还有 theta， 要怎么处理呢？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先对 SW tilde 跟 SB tilde 做同步对角化。什么是同步对角化？在 Appendix C， 那做同步对角化以后，我可以同时找到一个 matrix 叫做 phi， 这个 matrix 可以让 SB 跟 SW 同时变成一个对角矩阵，那 SW 会写成这个形式，好，反过来写成这个形式。这个同步对角化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原来这个同步对角化会让 SW 变成一个 identity matrix。 那同步对角化完了以后呢，我把它带到原来的方选，这个我没有办法处理，原来没有办法处理，经过从同步对角化之后，我把它带进去，就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 generalized eigen analysis problem， 这个叫做 generalized eigen analysis， 就是我要怎么解 eigen value， 这个 eigen vector 就是 SW 的 inverse 乘以 SB， 它的 eigen vector 就是我的解。为什么是我的解呢？我们可以来看下一页。刚刚我们对 SW tilde 跟 SB tilde 做同步对角化，那这是我的 criterion， 我把它全部带进去，刚刚对角化带进去，最后会得到一个 trace lambda p， trace lambda p 就是 SB 它对角化之后的结果，它的对角线都是 eigen value， SB 的 eigen value。 那也就是说 trace lambda p 会等于所有的 eigen value 相加，那我要最佳化这个式子啊，我要最佳化这个式子要最大，那很简单，我就取 eigen value 前 p 大的所对应到的 eigen vector， 就是我所要的 transformation。 那注意这个 eigen analysis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唯一的，有很多的解都可以满足这个事实，它不是唯一的。那不是唯一的话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最近我发现，你不是唯一的 transformation 用在不同的云辨识上面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大家都是在用 LDA 的 transformation， 可是它的辨识率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我们看一下，好，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要取前 p 位。那注意哦，因为它是什么？我们知道 S 这个 lambda 这个是 SB， 它做同步对角化之后 产生的，它事实上就是 SB tilde 的 eigenvalue。 那因为 SB 它是一个正定矩阵，所以这些都是正数，我只要取前 P 大的正数就可以了。好，那我们 J2 就是刚才说的行列式的对角化，那跟 J1 很像，也是对西塔做微分，也会得到这个式子。做微分完以后得到的式子呢，我们一样用同步对角化，一样的原理，只是我要证明的是说，如果说我把同步对角化玩的 SBTO 的跟 SWTO 带回去的话，我会发现到，原来我的 criterion 是所有的 eigenvalue 相乘，那因为 eigenvalue 是正的，那我要怎么找这个最大化呢？我就找前 P 个这个所有的 lambda 里面前 P 个最大的相乘会最大，也就是前 P 个 eigenvalue 对应到的 eigenvector 就是我所要的 transformation。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 LD 很重要的细节。第一个就是 trace 跟 determinant 的比较，刚才已经讲完了。trace 呢，有一个人叫 Sandberg， 他提出来的，他把这个 trace 叫做 total variation。那刚才讲过的 generalized variance 是 weight 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我们刚才用那个图形已经讲过了。那它是 trace 是测量所有的，测量一个马氏距离，这个刚才讲过的。那 determinant 是测量一个体积。那一个 covariance trace 会等于它的 eigenvalue 相加，它的行列式会等于 eigenvalue 相乘。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主题，就是其实 trace 是跟 PCA 有关的， trace 怀念事实上是跟 PCA 有关的，而行列式是跟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有关，这个我等一下会解释，这个不在今天的讨论主题里面。好，第二个LDA 一个非常好的性质，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用 LDA， 为什么 linear 大家用 linear determinant analysis，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性质，就是它的解决方法很简单，而且是 lightweight， 就是只要我们看到我们的 criterion 是这个形式或这个形式，那很简单，我只要求 A inverse 乘以 B 的 eigenvector 就是我的解 eigenvector， 求 eigenvector 在电脑上面 MATLAB 一个式子就完成，所以是一个很 lightweight 的一个 work， 所以只要我把我的改良的方法能够写成这个形式，那也可以证明说我所能得到 transformation 是一个计算量不多的一个方法。那顺便提，这 Prito 他在2003 IPEP 提出一个新的 generalize 的一个解法，可是实用性不大，他有 generalize 整个解法，好，如果有兴趣可以看 IPEP 2003。好，那我们第二个、第三个性质 ，LD 的性质是它的 declaration。这个 declaration 是说，我们知道啊，在做 principal component 那个 PCA 的时候，在 PCA 里面，说你投影到的空间，你会是一个正交空间，那就很适合做欧式距离的估量。可是 LDA 不是，你投射到 LDA 的 metric 的空间的话，它不是正交的，那这样不好吗？其实没有不好。它虽然不是正交的空间，但是它是一个在统计上 uncorrelated 的一个空间，在统计上面 uncorrelated， 这我等一下会证明，你投射到的空间它的 covariance 每一维跟每一维它的统计的关系的 correlation 是零。那这个 uncorrelation 这个 declaration 啊， LDA 应用那就很好了，我们在语音的抽取 feature 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把它取代 discrete cosine form，因为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就是在做 declaration 的一个作用，其中有一个功用，那我们可以用 LDA 来取代它。好，那我们来看 declaration 为什么它可以做这个功用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找到两个 LDA 的一个 vector i 跟 j， 它对应到 lambda i 跟 lambda j， 那把它写成一个 generalized 的一个 eigenvalue problem 的一个 form， 然后经过以下的处理，我们就发现原来 J 跟 I 相对于这个 SW within class covariance 它是零，我们把这个叫做 conjugate orthogonal， 它不是真的正交，它是一个共轭正交，相对于 SW 它是一个正交的空间。那为了做一个 normalization， 我们可以这么写，我们的 theta P 乘以 SW 乘以这个 theta 会等于 I identity matrix， 这是一个 normalization 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的 theta 变 unique，就是我刚才说过了 ，LDA 求出来的 eigen vector 它不是唯一的，看你的演算法是什么。你用 MATLAB 有 MATLAB 的演算法，你用 C 的有 C 的演算法， 那我在这里如果加一个限制的话，就是它会造成我们的 SW 它是 I 的话，那这个会是一个唯一解。那 SB 呢也会是一个对角矩阵。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问题做一个转换。事实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一个 mismatch 这两个的 criteria， 没有 SB 了，有没有？没有 SB 了，没有 SW 了， SW 变成我的 constraint。Given 这个 constraint 底下，我要怎么 maximize 我类别跟类别之间的距离，或类别跟类别形成的一个空间？我要 maximize 这两个空间。好，有一个 constraint。那这个 constraint 啊，好，可能很多有些的领域的人，特别是影像处理的领域，他不喜欢这个 constraint， 他觉得为什么我要投影到一个 decoration 的一个空间呢？我不喜欢，我喜欢投影到正交空间。那也有人这么做，就是把这个变成一个正交的一个 constraint， 就是 C.T C.Transpose 乘以 C.T 会等于 I， 也有人这样做。这就是这三篇论文在讲的，他把它投影到一个正交空间，比较好做欧式距离的估量，在影像上面。好，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经过 LDA 转换过的坐标，每一维它是 uncorrelated， 对 ，within 或 between pairs 它都是 uncorrelated。那 total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刚才证明了 total 的 covariance 会等于这两个相加。好，所以这两个如果是对角矩阵的话，两个相加还是对角矩阵的。好，那所以那我介绍的这个 decoration 有一个。主要的用力，还有这个 constraint， 这个有一个主要的用力，就是赋予 LDA 一个几何上面的意义。我们可以看这个图。今天我在空间中有三个 covariance matrix， 那这三个 population， 这三类呢，它的 covariance 都一样，满足我刚才讲的假设。那我如果说先做一个转换 SW 负二分之一的话，这个转换我们叫做 whitening 的动作。Orthogonal whitening， 就是说我经过 SW 这转换之后，这三类它会变成一个圆，它本来是椭圆的，它会变成一个圆，而且它的每一维的单位长度是一，每一维的单位长度是一。那既然大家都是圆，每一维的单位长度都是一，也就是每一维的重要性都一样的话，那我再做找一个线去投影，把这三类做投影的话，用欧式距离去做投影的话就很方便。所以我们的 LDA 可以分作两个 stage， 第一个 stage 我把它叫做一个 whitening stage， 第一个 stage 经过第一个 stage 的转换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圆的，每一类都是一个单位圆的一个空间，那我就很方便来用欧式距离来估量类别跟类别之间的分离度。好，完了以后进入到第二个 stage， 怎么找一个主轴让大家最分离呢？最好用的方法就是 PCA， 就是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什么是 PCA 呢？ PCA 就是然后在类别当中找一个坐标的主轴，使得每个类在这个主轴上面的投影它的 variance 会最大，我们把这个主轴叫做 Principal Component， Principal Component。 然后你要找第二轴的话，就找第二大的 variation， 第二大。那第二个 stage 的 LDA 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我找到一个 Z 轴，刚好这三类投射到这个 Z 轴分离度会最大，哎，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就是类别之间的 separation 会最大。好，那哎，这两个 stage 把它合在一起，真的是我们 LDA 的解吗？真的是原来的 LDA 的解吗？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代数上面的意义，代数上面的意义我们是可以证明这一连串是可以证明这两步得到了解。第一步我们用到 transformation 是 SW 的负二分之一次方，第二步我们用到 transformation 就是 Z， 就做第二步的 PCA 的 Z， 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 LDA 的解。在这里我们可以证明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呢，会是也会 maximize 原来的 J1 或 J2。 那这样解有什么好处呢？事实上是有这种几何意义是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第一个把它做一个转换的，做一个 whitening 转换变成单位圆，其实我已经设一个什么，我已经设一个 constraint， 就是我要让 SW 变成 identity matrix， 我有设一个 constraint， 所以经过这样几何的转换，我得到的 matrix 可以满足 J1， 可以满足 J2， 而且是唯一的。好，那现在好， 所以说我们得到的一个 message 就是两个 stage， 第一个 stage 是这个，这个、我把它叫做 peace 那个 quietening stage， 第二个 stage 叫做 PCA stage， 把这两个存在就是我的 LDA 的基础。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新的 procedure， 怎么求 LDA 一个 procedure， 可以求到独立的解的 procedure 的一个 algorithm。第一个，我们找到一个 matrix 是 z， 怎么找呢？我先对我所有的 data SP 所有的原来的 data 做转换，这叫做第一个阶段的转换。转换完以后，我就做 PCA 这个的 eigenvector 就是 z， 然后把原来的这个跟 z 相乘就是我的 PCA， 而且这样的解是独立的，而且也是满足 LDA。好，那几何意义，我们从这两阶段的几何意义，这两阶段的几何意义，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怎么改 LDA 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我做 quietening 的时候啊，我把大家变单位元。现在有问题了，真的 SW 是一个很好的估量的方法吗？真的大家的 covariance 都 share 一样的 covariance， 而且那个 covariance 为什么刚刚好就是一个 within class scatter？ 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要是这样？为什么大家的分数都一样？就要是60分，不能70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良方法，我们可以改正。如果你对每一个 class 的 covariance 有一个很好的平均式的估计的话，会是一个新的方法。第二个方法，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做 PCA 可以让类别分离度最够。可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PCA 真的好吗？我做 PCA 可以让大家分开，在多类的时候真的会降低我的错误率吗？辨识的错误率会降低吗？不一定，这个没有办法证明。两类的话可以降低，可是多类呢？很多类怎么分？所以说，如果说你对第二阶段的我们第二阶段的这个 PCA， 也就是这个东西做重新的估计的话，对这个 SB 的转换这个做重新估计的话，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分类效果。所以我们从几何意义可以得到 LDA 要把它 generalize。或解决它一些限制，我们有两个方法。好，那我们先看一个，现在进到今天的主题，就是 error rate related limitation。那我们先看这个图，有些人观察到一些现象，他说这个有一二三个图，我今天找到一个 z 轴的主轴，那蓝色的线是原来它们的距离，我在这里讨论的已经是第二阶段了，第一阶段我们已经做完整工作，所以都是圆的。好，那第二阶段你看哦，蓝色的线代表它们面之间的距离。我们会发现，投完以后，原来二的面投射到这个黑点，三的面投射到这个黑点，一的面投射到这个黑点，我会发现原来二跟三很远，对不对？投完以后还是很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很简单，因为我的 principal component 这条线是受到什么来主导？是受到 class two 跟 class one 它们的长度的主导，如果这两个类别很长的话，能够主宰主轴的位置。如果一呢跑到这里更远了，那主轴一定是很倾向于一跟二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这样子认为。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个结果，会说原来很大的 distance 已经很大了，你投完以后你还是大，原来很小的你还是小。那如果我今天要做分类的话，我当然希望我投影完以后两类本来很近的overlap 很大的能够拉开嘛，我是希望能够拉开，可是我这样投完对我拉开一点效果都没有，大的还是大，小的还是小，这是一个 LDA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点。好，那也就是说原来有 overlap 它没有办法拉开，原来很远，二跟三它的分布距离很远，那你再投完以后距离远，对我的已经很好的 well separated， 那你在做投影的话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有人就想到一个方法，就说那我就想办法，我在求 PCA 的时候，我降低 class 2跟 class 3的影响力就好了。原来他们很大，那我降低他们影响力，再去找主轴比较好。那依据什么降低影响力呢？我就给他一个 weighting function， 就是。这个 weighting function 原来的 SB 没有这个东西 weighting function 没有这一块，那我把它加进来，用它来控制原来这个距离比较大，原来的 MI 跟 MJ 距离如果很大的话，那我威丁 function 可以想见，我要让它变小。所以这个威丁 function 它是谁的函数？它是 I 跟 J 距离的函数，马氏距离的函数。所以如果距离很大的话，威丁 function 反而要小；距离小的话，这个要大，加重它的比重。这样比较近的话可以拉得开，比较近的来决定主轴的话，这样拉的会比较开。好，那这种方法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可以也是一个拉位的一个过程，就是原来我的 procedure 是不是做两阶段的统一，两阶段的 LDA， 那它其实加一个 weighting function 而已，一样，我先求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把它转换以后，我再求它的 eigen vector， 然后再转回来，就是我的答案。所以这个 weighting base LDA 好，加一个 weight 来控制它们的长度、它们的贡献的方法，有一个很好的解答的方式，它不用用到一般的数值方法 ，iterative 的数值方法。好，那 weighting function 要怎么设呢？有一个很直觉的设法，就是这种 polynomial 式的，其实它不是一个。普林诺定义好像没有负的，这个没有不能放在负的上面。反正它是一个威丁 function， 如果 k 是比如说是大于0就可以了。那它的图形是这样子，也就是原来距离很大的，它的 weight 很小，有没有？它的 weight 会很小。原来距离很小的，我加重它的 weight。好，这个 function 有这个功用。所以说距离大的，它就不会被过度的强调。因为它这里乘出来的很小，距离大的，它的 weighting function 值会很小，它就不会被 overemphasis。好，那接下来，好，所以说，好，第二个 LDA 的一个问题啊，好，在于说跟 error 有关。刚才我们说 overemphasis 的，就是说它的 overlap 没办法拉大。其实，在 pattern recognition 上面，这个 overlap 就代表一种的 error rate。Overlap 越大的话，两个 population 它我们在做分类的时候，它的 base error 会最大，会越大。那可是我们看到 LDA 的 criterion， 刚刚我们从它的 formulation 来看 ，trace 是用来最大化马氏距离 ，determinant 是用来最大化它的体积，都没有提到 error rate。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分离最大它会最好呢？分离最大有助于分类呢？其实我认为是一种的误解。等一下我会证明为什么是一种误解。我们来看 LDA 在什么情况之下满足它的 criterion， 它最有帮助于分类。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你是 two class problem， 就是你只要分两类，你分两类的话在语义上不可能分两类。第二个，你这两类都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ed， 就是你是一个高旋的分布，这两类同时都是高旋分布，而且它们的口分都一样的话，那你会有一个最好的效果，也就是你最大化 LDA 等于是最小化它的 base error。 那这名在下面，那 base error 就是个重叠的这一块，如果我把这条线当作一个分类的 region， 会造成最小的 base error， 这条线的话会造成最小的 base error， 那 error 就是这条线这个区域，我把这个区域积分，然后经过一些推导，我会发现原来我要最小化哦，这个东西这条试值啊，哈、哦，这个区域的这条试值我们叫做 Shannon bound， 它是一个 base error 的一个 upper bound， 我们叫做 Shannon bound。那这个 Shannon bound 是用来估计两个 population 之间的 overlap 的面积。那我发现这个 Shannon bound 跟什么成正比？跟我的 J1 成正比，跟 LDA 的 criterion 在两类的时候是成正比的。那换句话说，我如果说把 LDA criterion 最大化，把类别的 spreading 拉大，那我是不是就把我的 error 减到最小？好，把这个最大化，这个也会最大化，我就会把 error 最小。好，那接下来。可是啊，两类的话它会是 optimal， 两类的话，那多类呢？多类怎么办？它就是一个 sub optimal， 因为多类的问题是很难解的，我们没有办法用 Shannon bound 来估计多类，多类一定要在设计问题去解，因为三个类别在无论是在平面在空间，我们要去积分，三类都是很难积的方法。其实三类的问题最早是在 Rao 在1978年提出三类以上的问题解法，可是那并不是一个 optimal 题，数学上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那多类怎么办？ LDA 就没有办法处理了。我们没有办法在两类的时候，我可以把 array 跟 LDA 连在一起，可在多类的话，我没有办法把 array 跟 LDA 连在一起，那怎么办？有一个人就是他在2001年的 party， 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IPAC， 也就是我把我的 Bertrand Class 本来是 distance measure 的一个 criterion， 我把它变成 error rate 的一个 measure， 或者说用比较准确来说是 accuracy 的 measure。 那这个 IPAC 它是要怎样？它要估计类别跟类别之间的 base error， 也就是原来我们的拐点是说，哎，我跟你的距离要最大，我跟他的距离要最大，两的距离要拉越大越好。可是这个人他提出了新的拐点是说，我跟你不是距离要最大，我跟你是要 accuracy 要最大，也就是我们的分离度，我们的 error 要最小， accuracy 要最大，然后平均的 accuracy 两考虑把它上起来，变成一个新的拐点。然后他的拐点写成这样，好，那写成这样，那这个他的 S 大。它的 weighting function， 我刚才说了，我们要 weighting function 来控制这个 mi 跟 mj， 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在这里放 weighting function， 我的解就变得很容易，就可以用是一个 light weight 的解，所以它不把它合并在里面，它是用个 weighting function。这个 weighting function 长成这样，这个 erf 是指高旋的一个积分，高旋 function 的一个积分，然后把它带进去，然后这个整个 criterion 就会变成跟 accuracy 有关的。那我们知道哈 ，IPAC 有一些的好处，什么好处？它可以去规范一些 outlier class 的影响，也就是说原来很远的 class， 它反而会主导我的 PCA。 那我今天用 accuracy， 你本来远的，我用什么？我用 base error， 我不是觉得你比较远就好，我是觉得说，哎，你对我的准确度，对我降低我的 base error 有没有帮助？有帮助的话，我当然要把你纳进来看，而不是由你觉得它比较远，由比较远来决定。好，不是这样，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robust， 对 LDA 一个 robustness， 很好的一个 robustness 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人他也说了，他说 IPAC 它不能够，不一定都可以达到最好的那个分类的效果。那之后我会给大家一些原因，为什么？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它的这个方圈跟距离有关的方圈长得怎么样？然后我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的确有解释一些问题。它的那个方圈长成这样，我的横轴一样是马氏距离，我的纵轴一样是我的卫星方圈，就我画出来是这样子。有没有解决 overlapness 的问题？有，为什么？距离比较大的反而卫星小，距离小的卫星大，它有同样的效果，但是它比刚刚那个很像多项式那样子的方圈更精准了，因为它实际考虑到非旋的 error rate。所以更精准的，所以它同时解决 error rate 的问题，它把 LDA 很有技巧的连于 error rate， 是我应该它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然后呢又解决 overlapness 的问题。好，然后呢它这个问题在2001年得到 PAMI 的时候所处理的问题是 equal covariance 的假设，就是我的 weighting function 只跟什么距离有关。可是 covariance 呢？如果我跟你的 covariance 不一样的话，我们的 weighting function， 我们的 error rate base error 就不一样啊。那他没有考虑到我们 covariance 不一样的情况，所以他在2004年又投了一篇 PAMI， 就讲到如果说我跟你的 covariance 不一样的话，我们的 error 要怎么估计？那当然 ，Hazard and Convention 书上都告诉我们，两之间的 error base error 如果 covariance 不一样的话，非常非常难算。我们只有一个棒，叫做旋涌棒。旋涌棒是什么呢？旋涌棒是一个 upper bound， error probability upper bound。可是你必须要做一个假设，就是你这两类啊，哈，是要高旋分布，两个高旋分布的，我要求它的 overlap， 求它的 error 的话，我用旋涌棒可以做逼近。但是它只是 upper bound， 那你就可以知道了，它有一个缺点，它只是 upper bound， 而且它有一个缺点是，它必须要假设高旋。你如果不是高旋，你这个估的就不会准。于是它列出一个新的款题在这里，也好，就是那把两类之间的宣论棒考虑进来，变成一个新的 Bertrand class 一个款题。好，那接下来讲一下为什么 他的 criterion 不好。那这个人啊，他其实很厉害，他把一个 LDA 原来是 distance measure 的问题，成功的转成一个 classification efforts 的问题。那他有几个问题在哪里？第一个问题，他不是一个 distribution free， 他要考虑高学，每一类都是高学最好，可是我们不是每一类都是高学。第二个，跟刚才2001年他发表一样，他考虑到的是 pairwise 问题。三类的 base error 目前无解，三类，两类的 base error 现在有解，就是宣龙棒，而且是一个 upper bound。那我量量考虑距离，真的是量量考虑，error 把它上起来最小，真的是可以上起来所有的 error 吗？今天每个人都是圈圈，我们所有人的交集，我们所有人都有交集，只要有 overlay 的部分都是变成我们的 error。量量考虑真的是一个全部的 error 吗？当然不是，量量考虑只是一个 upper bound。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今天你看这五个圈圈嘛，对不对？这五个圈圈，这欧洲嘛，这非洲，这亚洲。那这五个圈圈，他们有一个 overlap， 两两之间有 overlap， 两两之间有 overlap， 他们的重合度不高。所以说我如果说把两两之间的这个上起来要降低的话，哎，的确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最低的一个 error。可是如果这五个圈圈变这样，五洲融合。那它的 overlap 非常多，那你只考虑两两的话，会有重复估计的情况。我们以前学过范式图，我们在算集合的时候，三类的集合如果叠在一起的话，有 overlap 的部分，我们是要重复减去三三的集合，三三的 overlap 才是我真正的 error， 所以会有一个重复估计的部分。所以我们只能说 pairwise 的方法，它一个缺点就是它只是一个 upper bound。那当然距离也是了，距离也是。只是距离啊，我们没有办法去估计更多。好，那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就是它这个方法所得到的一个 base error 是理论上的 base error， 可是我的 classifier 是真的是完全是按照贝氏的分类器做的吗？其实我们语音的 HN mixture of Gaussian 并不是完全的很简单的贝氏分类器。如果是很简单的贝氏分类器的话，用这个方法可能会达到最好。可是我们实验结果它不是最好，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简单的做贝氏 error 就可以做很好的语音辨识。所以说李啊哈，在这个人他在2008年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新的技术叫做 weighted LDA， 他把语音辨识实际上的 error rate 考虑进去。刚刚那个人他考虑到是理论上的，我刚口误，刚那个人考虑到是理论上的 error rate， 可是这个人他考虑到是 empirical 经验上的实验以后的 error rate 来去改良 LDA。 那他认为说什么？他认为说如果我在做分类的话，原来 I 跟 J 分类错误很大的话，经过我辨识结果，我的 training data 的辨识结果分类错误很大的话，那我是不是距离应该要拉大一点？那如果分类错误很小的话，我是不是就距离就不要再考虑它，给它 weighting 少一点。它的基本的精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它就设计了一个 weighting function 是这样子。Alpha 是一个控制的系数，就用来控制的。那我们知道哈，如果说把这个 weighting function 这样写的话，比方说这个 CI 是什么意思？ error rate， 本来 I 类的分到 J 类，本来你是 I 类分到 J 类的个数，然后除以你 I 类所有的个数，就是属于你这个 CI IJ 它的一个错误率。那我把 IJ 的错误率考虑了，就说我今天我跟你错误率很没有错误率很高的话，那反而这个错误率高的话，那反而我占的 weighting 会比较重。如果错误率这个很低的话，我的 weighting 就比较小。好，那这个方法，好，那这个 alpha 呢，这个方法有一个很有一个也是有个缺点，缺点是在于什么？比重怎么取？就是我的 alpha 比重要怎么取？ alpha 之所以有这个 alpha 值，是因为我也要同时考虑我的 distance， 我要同时考虑我的 error rate， 两个之间要怎么样去取得折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可以看这个式子，因为有 alpha 的出现，对不对？所以后面是一个 distance measure， 原来的 LDA 的 criteria， 我加一个 weighting function。我这个是从 empirical error rate 来的， 那当然这个越大的话，我这里比重会得到比较大的比重，那这个比较小的话比重就小，可是 alpha 没有办法控制， alpha 是要 0.1 0.2 0.3 呢，0到1之间要去哪里是比较困难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实验，好，这个 alpha 很难控制，如果说我们把1到0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快递人，如果 alpha 是1的话，很简单，这就变成0了，全部还原成 LDA。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 WLDA 是一个 LDA 一个 generalization。 那 LDA 它的 full error rate character error rate 它是 31.03， 这个实验是做在 MATBN 上面，31.03 的 character error rate。 那我们会发现 alpha 如果取 0.5 的话会达到最好的成绩 29.60。那我们跟其他的方法去做比较的话，会发现 MMCC 是 32.16， LDA 会好一点点， WLDA 会更好。那剩下面的技术，像我刚刚提出那个人 PAMI 的那篇论文，2001年的论文，他只有 30.41， 他没有，他考虑到 Base L 居然没有那么好，原因就在于我们语音的 classify 跟一般 classify 有很大的不一样。那 least method 是刚刚我们那个曲线，它的辨识率是 30.75， 我们取 k 等于2的时候是 30.75， 也没有很好。那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来了，就是有人会批评说，哎，你的这个威丁方程这样取太 heuristic， 就是你怎么知道要长得这样子？那你为什么不在 CI 平方呢？为什么不在哪边加一个系数，对不对？于是这个理他在2008年的第二篇就提出一个概念，就实际去观察我们语音辨识的结果跟我的距离的关系。那首先他先定义一个 error rate， error rate 什么意思呢？就是原 I 跟 J 的 error rate， 就是 DI 类，本来你是 DI 类的，你分到 DJ 类的个数，本来你是 DJ 类分到 DI 类的个数，除以 I 类的 I 加 J 的总个数，这就变成我们两之间的错误率，我们两之间的错误率有考虑进去。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 model 分作两部分，我们的 HNN model，HNN model 里面有一个叫 silence， 有一个叫 phone 就不是 silence。那 silence 跟 silence 之间的类别的关系，phone 跟 phone 之间的类别的关系，跟 silence 跟 phone 之间类别的关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你是 R 的音，结果你分类到 B 的音，好 ，R 跟 B 之间的关系。那 silence phone 的关系是什么呢？本来你是 silence， 你分到 R 的音，或你本来是 R 的音分到 silence 关系的，本来是 silence 分类到 R， 或者是 R 分类到 silence， 好，这一类我们把它叫做 silence phone 的一个 group， 然后我们会画出一个图，就这个图。这个左边的图是 silence phone， 就是原来你是 silence 或原来你是 phone。可是你分类到 phone 或分类到 silence， 这里是它的 distance 马氏距离，这个是它的 error rate， 我们会发现几个，然后这里呢是 phone to phone 的一个图，然后这也是 distance， 这也是 error rate， 刚刚 error 的计算是用这个纵轴，然后我们会发现几点问题。第一个 silence 跟 phone 之间它的距离跟错误率没有太大关系， silence 跟距离，你看它没有用肉眼稍微看一下，它没有太大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它的 error rate 都不高，最高就是说 0.03 吧，或 0.025 0.02， 可是 phone 跟 phone 之间辨识错误率很高， phone 跟 phone 之间的错误可以到 0.16 0.18 等等。而且第二个，它有一个规则，大概的规则是这样子，降下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 distance 很小的话，就是高 error rate 有一些它是位在 distance 很小，低 error rate 的，它有些是位在 distance 很大。你看它有一个这样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可是这个我们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只取这种情况来估计我的 distance 跟 error 的关系。而且这个图也可以印证一个概念，其实 Herman Nye 在1992年他说其实现在也没有人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语音前端要做 LDA 跟后端的辨识有什么关系，就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好， 中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不好，在大词汇上面做 LD 还是一个 mixture， 还是一个有好有坏的一个结果。可是我们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原来 LD 在估计 distance 的时候是跟 L-ray 有一点点的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 MATBA 上面做 LD 会好，原因就在这里。我把一些 L-ray 的距离大的短 L-ray 有些会比较小，距离小的 L-ray 会比较大。好，那这很符合我们的直觉。好，那我们现在啊，如果再重新考虑威丁方程，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原来你距离大的跟 L-ray 是有个关系，我要重新把你威丁，也就是大距离的，我要把你 de-emphasize。抱歉，大距离的我要把你 de-emphasize， 为什么？我把大距离的 de-emphasize 的话，因为它本来的 L-ray 就比较小，我把小距离的如果着重的话，它本来 L-ray 很大，我就可以怎么样？着重于小大比较高 L-ray 的 group 之间的距离，比较小 L-ray 的我把你降低，比较小 L-ray 我把你降低你的位置，然后重新得到一个 criterion。那我们怎么得到一个新的 criterion？ 很简单，怎么描述 distance 跟 L-ray 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做 regression， 就是我取一个 regression， 只要我知道 distance， 我大概知道你的 L-ray。那我知道你的 L-ray 了，我就知道要怎么样把你降低。我带到我的威丁方程，发现你的 L-ray 很高，那我就决定说你的 L-ray 很高，那你要比较强调在我的 LDA 的 criteria 的分离上面。那我发现你的 L-ray 比较小，那我就不要太强调了。好，那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 criteria。我们假设是我们用 regression， 用二阶的 regression 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 error 跟 distance 一个关系，它是一个 function。error 跟 distance 一个关系可以写成这个式子。然后我们可以画出你做一阶、二阶、三阶到五阶的 regression。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端倪，就是在某一个区间里面，原来我做 regression 也有什么，也有解决 over density 的问题，就是距离大的我不要给你太大的 error， 距离大的我不要给你太大的 weight， 距离小的因为你可能会有比较高的 error rate， 我反而要给你比较大的 weight 来决定那个主轴在哪里，投影的主轴在哪里。那我们看一下实验结果，这个方法其实还蛮比刚刚那个 WLDA 好，看起来好像比较好，可是结果啊，只比 LDA 好。结果，这个结果在四阶的 polynomial 的时候会是 30.29， 不过比其他数据都好，但比 WLDA 还烂。它原来是有 29.6， 它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去分析 empirical error rate。好，跟 distance 的距离。好，那这就是我今天主要讲的主要的内容。那后面是一些 alternative 的 formulation， 有提到一些的 LD，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解决 equal compensator 问题，然后怎么从 formulation 来。HDA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方法，然后最有名的方法是最近的，就是 HLDA， 我在这里会有提到。对，那我们结论就是说 LDA 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性质，就是一个 lightweight 的性质。那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说，我要维持 LDA 这个可解性，然后我要再去把它扩展它的，找出来一些限制，然后想办法改，然后又可以维持它的解答方式。那到目前为止啊，LDA 还是一个，就是说对有些 corpus 好，但对有些 corpus 在做实验是比较差的。那我们今天呢，大致的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前端 LDA 所做的前端，在做这个类别跟类别之间的 distance， 跟后端的辨识率它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也大概啊，可以证明，这只是大概的证明的，原来类别跟类别之间的 separation 是跟我的辨识结果是有帮助的。如果我的 separation 大的话， 我的辨识结果会好，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好。谢谢各位。知道我这样的意思，在下端有很多的聚集的地方。
对，所以
在这里，
所以其实你无论是用 regression 或者你之前，就是你无论是用一阶二阶的东西，还是用 exponential 曲线去画，其实感觉像是比较像是 bug， 不像是 regression。所以我在想，我不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它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T 那个。
对，我有试过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把下面比较 error 的弄掉。error rate 比较低的，全部把它忽略掉，啊，画出来会比较高一点点，这里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 performance
没有进步，没有太好，所以我就干脆用一个没有有好，但是没有太好，所以我就干脆用这个比较简单，因为写论文的时候就不用写太多，就直接就是不用再说明说我还要怎样分啊，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 error 要这样子，要0.01的你就不要考虑。不用考虑到这个问题，不过还有一些别的估量方法，比如说像 Pistol 的，我们可以用 Pistol 的来估量 regression 的方法，不过这还没做。
还有哪有问题？
请问一下，因为 LDA 有投影到我们车上面，它会不会因为你有些是已经在放了？我会不会因为投影之后，然后我走之后，你把它换成 discuss， 就是为了 discuss。
对，在这个资讯理论上面，我们做一个降维的动作，一定会损失间接资讯，一定会。如果我们的降维是原来的 n 是波瑞的话，如果我们的原来的 n 维是波瑞，那我做降维降到 p 维，一定会损失间接资讯。可是降维又不得不做。其实我今天并没有讲说，其实我刚开始有讲到布朗先生 ，Mr. Brown， 那他在他的博士论文就提到这个串接的方法。我们既然又要 contextual information， 用串接，可是串接又会太大。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我们 fill band 之后会是18位，或23位， 18位在 MapDN 里面。那18位如果我举前四后四串起来会变成162位，可是我们一般来做 HAN 的话。我们要跟 MCC 做比较的话，我们会用39维，所以162维降到39维，我们势必要做降维，势必它的 separation 会损失。所以有一种讲法是什么？我要试着做 LDA 投影，怎么投呢？让我的损失越少越好，有这种讲法。所以 LDA 会跟什么有关？跟 MMSE minimum mean square error 有关，让我的损失的间谍资讯越少越好。